平安，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开始之前，到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动我们的心来去查考你的话语。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灵，让我们全心的仰望你的话语。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读约伯记。求神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苦难，也怎么能够和神有一颗纯正的关系。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节课的题目呢，给大家稍微写了一下，我们旧约读经班呢已经过了一半多一点了。所以呢，我们请大家来写了一些我们上这个课的一些心得体会和一些建议。所以班长在这里选了一些有一部分内容列在这边。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门课对他们有很多的帮助，无论是对圣经的理解，还是去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写出了对这课的一些建议，我在这里把它总结了一下。其实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在讲这个考试题目，就是有的弟兄姐妹认为说，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应该把上一堂课的那个考试题，然后解释一下，然后有一些正确的答案。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我至少我上课的时候，以后我会每次把这个上一课的题目来给大家一起再过一遍，这样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复习上一课我们到底看了哪些内容。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考题，就是涉及到这个题目的内容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看的是历史记，这个历史书的部分，所以呢，可能很多考试题里面涉及到了很多这个历史知识的问题。当然，有些历史知识确实是对我们理解圣经，不是非常有帮助。当然我们以后出题时会尽量避免有这样的题目，不过很坦白的讲，出题目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出了一道题花了我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我花一个小时出一道题目呢，还是花一个小时去准备这些讲义。但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出一些对理解圣经没有帮助的那种纯知识性的题目。再一个就是说希望可以根据经文讲解，不只是看这个幻灯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当然我上课时也尽量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来讲，不只是去简单的来念这个幻灯片。就下面这几点其实在讲这个，就是我们上课时能不能够有一些这个讨论，有一些提问题。其实大家也能看得到，我们每次讲课其实时间很紧张，因为每次有适量的内容，所以呢，不太容易有这个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问题的这样一个时间，时间上不太够用。但是呢，我仍然欢迎大家来提问题。可能说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当堂来讨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把问题接下来，然后下一次课呢，我们可以再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你任何，所以说我欢迎我上课的时候，你如果有当时有问题，你可以站起来来提问，或者来提问问题，没问题。或者说你课下里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上次的考题的很快的过一遍。我们上次 cover 到了这个以斯帖记的后半部分和这个约伯记的前几章。第一道题就在讲这个以斯帖记的主题，其实是在讲这个神掌权。虽然以斯帖记通篇从头到尾没有提到神，但是我们看到说神用他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掌管每个历史的进程，所以他的主题是在讲这个神掌权的问题。第二题错的稍微多一点，其实在讲就是说哪本书发生的时间顺序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求说，你每个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年代记下来是没有必要的，我也记不下来。但是对大致的顺序还是应该有一个了解。这以斯拉记里面他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来建圣殿，第二个件事情是讲的是以斯拉 第二次的归回来重建圣言，而尼西米记呢是讲的第三次归回，来尼西米带了一部分人回来，然后去建这个圣城，重建这个城墙。其实在以斯帖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在以斯拉记的中间，它是发生在所罗巴伯的第一次归回之后，在以斯拉记的第二次归回之前。因为以斯拉记就是以斯拉第二次归回和尼西米第三次归回都是在这个亚达薛西作王的时候，而这个以斯帖记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亚哈随鲁作王，而亚哈随鲁呢实际上是他是亚达薛西的父亲，所以呢以斯帖这所以说呢以斯帖记实际上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的中间，所以尼西米记是最晚的一个事情。好，第三题就讲了亚哈随鲁他读历史书，正好读到这个莫迪改来救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彻底改变了这个当时的状况。以斯帖记在讲这个普尔日或者普尔节的来源，而这个节日的主要是来纪念神的拯救。这个约伯呢，我们知道他是乌斯人，并不是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还没有出现。第七题是在讲撒旦他来挑战神，他认为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所以他才敬畏神。第八题讲到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圣经中的原文。第九是也是圣经的原文，约伯的妻子然后给他讲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然后第三章其实讲到的是约伯他们沉默七天之后，约伯一开口就来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个大家没什么问题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诗歌书，因为从上堂课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旧约圣经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诗歌书。可能大家读诗歌书就觉得还是跟以前那前面那个散文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诗歌书呢一共有五篇，就是第一篇是这个约伯记，在讲这个受苦篇；第二是诗篇，是在讲赞美篇；约伯记在讲这个在地上人生的苦难；然后呢，诗篇呢是在讲说我们的眼睛从地上移到天上来去仰望神，去赞美神；而箴言是我们从天上来支取了智慧，来去用属神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传道书是在讲的觉悟篇，就是在讲着说我们只有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是充实的，才不是空虚的。雅歌最后一本书是在讲这个爱情篇，让我们在享受有爱的这个人生。那这五本的智慧文学，其实人都在不停止的追寻这个智慧，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这个智慧文学它给我们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呢，就是在说我们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说这五本书都在讲说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只有敬畏神来去谦卑的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好，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约伯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没有很好的看，我们今天就从第一章来很快的来看一下。我们还是很快的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主题，就是在讲约伯记的主题，其实它有两个主题，当然它最容易看到的一个主题是在讲这个义人他的受苦。你们看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起因到就是因为约伯他来受苦，然后呢引起了这些他们的这样的一份讨论。再一个呢，其实另外一个是这个关于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撒旦去挑战神，挑战约伯，他认为人和神之间不可能有这种很单纯的爱的关系、敬畏的关系，而是一种利害的关系。所以说约伯记也是同时来帮助我们思考说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种真正的敬畏的关系，还是这种 一种很功利的关系。就是约伯记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却是难以解释的。其实如果说，当然我们今天看约伯记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有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因为神特别启示跟约伯记的作者，然后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天上的场景，知道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从当时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从约伯还是他的朋友来看，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个苦难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但是从苦难的来源来讲的话，归根结底其实还是罪的结果，这可能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是也是这个撒旦犯罪的结果。其实我们如果从创世纪来看的话呢，当人犯罪之后，其实人的苦难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跟当这个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神的首先是其实对蛇说，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低，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等。其实这样来看的话，其实这对蛇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苦难，但是他这是因为他犯罪的结果。那么我们看到神还给了这个亚当，然后让他这个终日的劳苦，然后还夏娃说你要受这个生产之痛。然后其实这都是就是我们人一部分的苦难是从这个犯罪来的，这个犯罪可能是自己的犯罪，当然也有些苦难是因为别人的犯罪你是成为受害者。所以这苦难归根结底的来源是从罪那边过来的。其实我们如果把约伯记从头看到尾的话，就看到说其实约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想要寻求神，跟神来讲话，跟神来辩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想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下场。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其实并没有给他讲说你没有给他讲天上的事情，没有讲这个撒旦的事情，然后只是问了他五十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像科学的问题，让他看到这个造物的奇妙。其实当约伯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时候，其实他就不再去寻求那些答案了，他反而是他一切的不平就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就更好的亲近神。所以说在苦难中最大的痛苦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痛苦本身，其实很多时候是说我们经历不到神的同在，觉得是神在抛弃了自己，其实这是约伯他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当亲身的经历到神之后呢，就是这个一切的答案就是他不要这种真正的答案了，就是说神就是他全部的答案。所以这是在约伯记中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就是其实约伯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约伯跟神之间也有一种非常纯正的这种敬畏的关系。约伯记的它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一到二章是序曲，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它这个部分是散文写成的。然后主体的是三章到四十一章，是他跟他的朋友之间的几轮的这个对白。然后呢后面呢是几段独白，然后有这个约伯的申诉，有以利户的第四个朋友的发言，最后是呢神出来讲话。所以四十二章是它的结束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来从这个第一到二章，就是这个开始来看，就这两个部分是这两章呢是用散文来写成的。就是一到五节就讲到了这个约伯他最初的状况，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人，就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前上节课提到了说这并不是在讲说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我们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只有耶稣自己。但是呢这并不是在讲说约伯他受的这些苦难呢是 用治他的罪来直接引起来的，其实后面我们会看到，所以这是两件事情。提到说他是非常的富有，然后有很多的财富，然后呢也，他一共有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第五节特别提到，就是说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吊神，并且讲说约伯常常这样行。所以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来，约伯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也不单为自己，也是让他整个的家庭都能够，远离罪。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天上的一幕，就讲到了这件事情的起因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提到了这个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就这个众子是天使的意思。然后提到说撒旦也来其中，当然这是一个，可能容易让人有困惑的地方，就说因为撒旦是一个犯了罪的天使，他怎么还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其实我们，前面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也讲到。意象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其实，圣经上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呢，就说，撒旦的结局是最终是被放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进入永死的状态。也就是说，神有他的时间，没有按他的时间表来去做这件事情。就说呢，撒旦最终的结局呢是被放在这个硫磺火湖中去。但是在之前呢，还是允许他有一定的活动的范围。但是呢，我们从下面来看呢，就说撒旦所有的行动呢，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就是他的活动的范围所做的事情呢，不会超出这个神给他的界限。撒旦呢，其实我们从后面启示录可以看到，说他做的两件事情呢，主要是一个是在地上这个诱惑人。然后呢，来诱惑人，使人远离神。再一个呢，他就是来，他的本意实际上就是控告者的意思。然后呢，他就是在天上呢去，在神面前去控告人。然后呢，说人有多么多么的不好。然后呢，神能够远离人。所以这是撒旦他两件最常做的事情。其实新约里面提到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来去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说，这个撒旦他的工作是一直不停止的，他是在一直在地上来做这个。寻找人去，然后让人诱惑人去远离神。这个时候呢，撒旦呢他就来挑战这个神。第九节说，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所以说，撒旦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撒旦讲出说，约伯敬畏神，他不是真的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的好处，让他很蒙福，所以他才去敬畏神，所以他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成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功利的关系。那神对人好，那么人就敬畏神；如果神对人不好，人就不敬畏神。这是撒旦的逻辑。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真实的情况。当然，这个并不是约伯的情况。所以，这也来帮助我们思考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功利的关系吗？其中第10节，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说。神在四周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全家。其实神一直在保护我们，保护很多时候是我们觉不到的。我们前面看到这个扫罗，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那个撒旦的灵就进入他的身体。其实这是神的保护，就是当神的保护拿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灾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 意识不到说神在保护我们，我们只是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我们应该得的。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说神的保护其实无时无在都在我们身边。这时候神就答应让撒旦呢去把约伯他一切的东西都拿走，因为撒旦认为说如果把约伯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拿走的话呢，他就会弃掉神。然后神呢就允许撒旦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不可以伤害这个约伯本人。所以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就记载了这个一连串发生了四件事情。然后呢这个事情显然是在同一天之内发生的，应接不暇，然后呢他的所有的财富和他的儿女呢都失去了。但是我们看到约伯他是真的是很了不起，二十一节讲的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讲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伯他承认神的主权，他承认说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都是本来也是属神的，那么神给我的神又拿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没有任何的抱怨。相反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还是来去称颂神，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在你的一天之内，你所有的失去了所有的财物，失去了你所有的儿女，你在那种情形下依然能够开口来称颂神。可以看到约伯他这跟他平时这种属灵的习惯和跟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二十三节说在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也并不以神为愚妄，也就是他并不觉得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错，他也不去来去妄评神，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完全是神的主权，属于神的神有拿走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件事情上呢撒旦显然是失败了，然后呢但是呢撒旦是其实他经常是很有毅力的，他又来继续挑战神。他说提到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来保全性命，也就是说以皮代皮就意思说所有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那我可以拿别的东西来换我的性命，也就是说我其他东西我都可以丢掉，但是我只要能保全我的性命就可以了。然后说只要伤害他的身体的话呢，他就会弃掉神。那么这是神呢又允许撒旦呢去攻击这个约伯，但是呢不能够伤害他的性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约伯他被撒旦所击打，然后从脚掌到头顶来长这个毒疮，并且到了一定程度说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就是这是一个很惨的一个场景。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疮，你就说你可以需要拿毒瓦片去刮身体。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首先呢他的妻子就说约伯所遭受的这些苦难其实对约伯的妻子是同样的苦难，因为财富也是他的妻子的，孩子也同样是他的妻子，就是他们两个共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他的妻子仍然也是受到，不是说这个苦难只是给约伯的，其实也是给他妻子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的信心呢就不像约伯那么大，但是我们说他的约伯的妻子肯定平时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在这种到了这种极限的程度的时候呢，他的就表现出来不像约伯的信心这么大。当人失去信心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成为这个撒旦所使用的工具。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其实就是撒旦要讲的话，就是说目的就是让约伯来弃掉神，所以说你弃掉神死了吧，其实就成为撒旦的工具。但是我们看到约伯在这个时候他 仍然表现出极大的信心。虽然跟他最亲近的人也在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所以讲说，从这件一切的事情上呢，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所以到这个时候，约伯仍然是，没有犯罪。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三个朋友呢，来去过来安慰他。然后呢，他们本意是好的，过来安慰他。然后他们过来看了，已经认不出这个约伯来的时候呢，就很痛苦，很悲伤。然后他们呢，就并且七天七夜坐在那里都没有讲话。从第三章开始呢，就进入了这个我们这本书的主体，就是从第三章开始呢，就完全是用诗歌的这种题材来去写。首先约伯开口的时候呢，就在讲这个，他就是在讲咒诅自己的生辰，就是说他一到五节呢，其实他是在咒诅这个那个白天，就是生的咒诅那个白天，就是说希望自己没有被生下来。然后第六到九节是在咒诅那个晚上，就是希望那个晚上呢没有生育，就是他宁可没有被生下来。然后就是这个第八节里面讲到了这个鳄鱼，其实这个鳄鱼的是中文的翻译了，它的本意像是一种当时一种传说中的一种很大的海怪，就是这个海怪呢，它能够把这个日子呢能够给吞吃掉，也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说就没有那一天。然后呢，如果就是说他，然后呢就接着咒诅说他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而绝气，也就是说希望他，如果说希望他能生下来呢，就死掉，然后也没有人管他。然后呢这样的话呢，第十七节讲说在那里恶人只系脚老，困乏人得享安息，就是他是一种觉得死了呢比活着还要好，就是宁可没有被生下来也没有存活下来。就是其实通篇其实就是来表现出约伯那种他痛苦到了极致，痛苦到了一定那种程度，他那种内心的真实的那种感受，就是说完全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我现在遭受这样的苦难，我宁可还不如没有生下来，或者生下来就死掉了，或者就是之后呢我就可以死下。就是二十一节说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就是说就是那种求死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只是在咒诅自己的生日，就是希望自己没有被生下来，但是呢他没有咒诅人，更没有咒诅神。他的三个朋友本意是来安慰他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后面看，就是说看到他们三个朋友其实都是带着成见来的，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准备好的一套东西在那边，他就是他们或许他们希望着说约伯来了之后呢就去很谦卑的来认罪，然后呢哎，这个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解决了。但是我们约伯这里呢，他一开口讲话呢他没有认罪，只是说我觉得我还不如死了好。这个时候呢让他的几位朋友呢而觉得呢很生气，就说所以他讲了一些很重的话。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呢是他们的第一轮的对白，也就是说呢当约伯讲了这些话呢，他的朋友就轮流发言，然后呢约伯呢也来去应答他们的话。所以第四章到第五章呢，第五章呢是他的第一位朋友这个以利法的发言，就是这个这个上面有错误，应该是以利法，我打成以利户。这个以利法呢，他应该是一个最年长的人，因为我们从后面经文也可以看得到，因为按照当时那种传统的话呢，应该是就是他们发言的顺序呢是按照年龄的顺序 来的，就说年长的先发言。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户他年纪最长，所以在他们当中也是最有威望的一个人。他的讲话呢也是很有分寸，也很有层次感，就是他讲话很讲究顺序。他首先呢来去称赞这个约伯。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去故意去恭维约伯。我相信说，约伯确确实实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人。他们以利法呢，他也是很敬重约伯，他确实觉得约伯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所以呢，他首先来讲呢，是来称赞约伯，讲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坚固软弱的手。”然后呢，第六节提到说：“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在乎你行事纯正吗？”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了这个以利法他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就是讲到了他的。其实第七节就是讲了，就是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就是这是他的基本的观念。第八节说：“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也就是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那么你犯罪的人，你当然你收获的是灭亡，或者收获的是苦难，是惩罚。就是我们其实读完他们第一轮谈话之后，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其实他们讲的很多话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或者是一种神学的观念呢，其实很多是并没有全错，就是他很多是正确的，就是包括这个以利法讲的这些话其实本身也是正确的，只是说这些基本的原则不能够应用到这个约伯他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上去。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一直他不能得到安慰的原因，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就是用他们最这种普遍的这种真理，然后用很教条的应用到了这个约伯的身上去，所以呢他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也不能够给约伯安慰。那我们来看，就说这些朋友他们讲的这个话，就是他其实基本上就包括他们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都是认为是约伯是有罪的，认为约伯有罪是因为约伯受到了这些苦难，受到这些惩罚，就是说这一定是你有罪之后导致的这种结果。那这种观点其实是没有错的。其实我们前面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介绍给大家一个名词，就叫这个报应神学，或者叫这种因果的神学，就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承担后果的。那么从历史书中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当你去顺服神，去跟随神的时候，你就昌盛，然后当你去背逆神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王的下场。所以说这些观念呢是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惩罚，或者说你要承担的这个后果呢，它不一定是就是说在当时马上就能够发生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在这种永恒里面去看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神彰显的公义不是说一定是在你要预定的时间之内发生的，就是说你不要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去看这件事情，而是你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去看这件事情，或者是在这个大的趋势里面去看这件事情。而他的三个朋友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很正确的一件真理，然后呢很教条的用到了这个约伯的身上去，就是说他不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去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讲这个说这些有罪的人他会收割他们的罪孽，这句话也是没有错的。其实这也是神讲过的，就是说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发达，然后你背逆神的时候你会受伤害。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例子确实看到很多敬畏神的，就是所谓的义人受害，我们看到一些恶人他们很发达。其实这个事呢也是一个事实， 其实这也是古往今来很多人所要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神的公义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是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去来看这件事情。神的公义不一定是彰显在你在有生的日子，它是在彰显在永生里面去的。从十二节到这个二十开始呢，就是这个以利法呢就又提到了他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长者，所以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就是他的意象中说有灵在他面前经过，然后给他讲话，讲的说是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就是他讲出一个，就讲到说人都是不义的，人说的人都是不洁的，所以这是也是在很委婉的来提醒约伯说，其实你是有罪的，你也是不洁净的。第五章他这个以利法呢就又引用他这个人生的经验来继续来说服这个约伯，让他知道说你其实你是犯了罪才遭受这样的苦难，因为他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些愚妄人或者那些痴迷人，他们遭受了很多的患难。首先呢，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经验其实都是有限的，不管你活多大的年纪，你是看到了很多有罪的人，他们遭受了很多的患难是他们当得的，但是呢确实也有很多义人呢也遭难，所以说我们不能够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经验去应用到所有的这种事情上去。所以这也是他们三个朋友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有限的经验用到这个一个特例上去。所以他讲到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也就是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患难，其实跟前面这个是讲到的这个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都是不洁的，其实是相关的。他又讲到说他自己第八节说，至于我必仰靠神，把我的事情来托付他。所以首先呢，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一个很信靠神的人，他会把所有的事情来去交托给神，这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同样因为以利法他没有遭遇约伯这样的苦难，当然他说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可以再讲，但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说，如果说以利法他也要经受约伯这样的苦难的话，他能不能够继续再讲这句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诗了，就是他讲说他信靠神的时候，然后他就来赞美神，就是看到神的大能大力，看到神的智慧，所以他这是他来信靠神，所以这接下来是一个赞美诗。然后从十七节开始呢，就是他在讲这个来去给这个约伯呢一条出路，或者给约伯一个建议。如果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实际这两节经文是很宝贵的两节经文，也是我们读完之后也是很蒙安慰的两节经文，其实很好的两节经文。他讲说是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这两经文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这句话讲的也没有错，就是说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是蒙福的，因为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亲近神，变得更像神。所以说神击打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试炼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更长进。神他击打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击打我们，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 所以讲到说他击打又缠裹，他击伤又用手医治。所以说神击打我们之后呢，神其实还会来出来来安慰我们，因为他的本意是为我们的好处。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说，让约伯你要去用一种感恩的心来去看神的管教，他认为这是神在管教他，因为他有罪，所以来管教。所以呢，当后面就提到说，当你去这个悔改来归向神的时候呢，神仍然会去祝福你。所以其实后面讲的全是说是，你仍然能够重新的，再重新的兴旺发达。所以二十七节讲说，这里我们已经查考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你自己有意。所以我们来看以利法他的整个的发言，他给了他用了两章很大的篇幅来去讲。他讲的这些话呢，很多原则都是对的，只是说没法办法用到这个约伯的身上去。他也给约伯指出一条出路来，你要去悔改，那么神就会重新让你再复兴你。但是这些原则呢，没有办法用到约伯身上去。所以呢，约伯呢，从他的话里面呢，其实并没有得到安慰。所以六到七章呢，是约伯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回应。首先呢，约伯讲到了他的状况，就是他说他其实是很，他是很苦恼很痛苦，然后说比这个海沙更重。所以他讲的说，解释他说我可能有时候说话不是说特别太注意。然后第五节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其实他用这两个比喻来讲说，他现在心里很不平，他又很抱怨，也是有理由的，他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他心里真的是有愁苦，所以他需要讲出来。所以第六节讲的说是物淡而无言岂能吃呢，淡性什么滋味呢，其实在讲他的朋友的话呢，实际上是他不能够领受的，是没有，对他是没有用的。其实后面就讲到了他这种，他其实是这种仍然是像第三章里面讲的，他仍然是在求死。所以讲的是第九章说，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讲的时候，他实在到了一种极限，他已经没办法忍受他现在的这种苦难。所以他说，我有什么力气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所以讲的是，我的力气其实石头的力气，我的肉身其实铜的呢，就是他的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他宁可去求死。那么接下来其实他是在抱怨他的朋友。十四节首先他谈到了他对朋友的一种期望，就是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所以这是他对朋友的一种希望。这就讲到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就是说，就是将要发生，就是他还没有发生，就是说他觉得他是在一种很危险的一种边缘。因为前面提到说他的忍耐已经忍受已经到了极限，就是说他觉得他很可能会灰心，会离弃神。这时候他其实更需要的是神，这个他的朋友以慈爱来待他。但是他的朋友是什么呢？他的朋友比多是这个诡诈的溪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阿拉伯沙漠那个平原，那个沙漠那个地方呢，它这个溪水呢是季节性的，就是说雨季的时候呢有水，但是到这个旱季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河就没有了。所以这讲的说，一些旅游的人呢去游，这个旅行的人呢去，他本来已经沙漠里很渴了，就是听说那里边有河，其实跑到河那边去呢，其实反而是没水的河，那些人反而就渴死了。就是他就是觉得他们的朋友呢就像这些诡诈的这个溪水一样，就是不能够带给他们，当你靠他保命的时候呢，其实他不能给你帮助。就是这就是他们，他对他觉得朋友他就是这样的朋友。后面讲到说，其实他也没对朋友没有什么期盼，也不是说让你们 从财务上来供应我们，也不是让你去这个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也就是说，他只是希望朋友以慈爱来待他。所以他仍然不明白他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他26就说，25节说，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就说你们责备的事情不是我有的事情。所以讲绝望人的讲论既然如风，你们还要驳正言语吗？就说你们的话呢，就像一阵风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就说你们没办法来去讲明真理。然后甚至来看到说这，他二十七节就是讲到这个，认为他的朋友实在是很糟糕，他们想为孤儿占咎，就说孤就是想就是这个害这个孤儿，其实就是想把这孤儿卖掉的意思。然后呢，以朋友当货物，就是来去出卖朋友。所以这是约伯他的心情到了一种很糟糕的状态来讲出来的这种话。第七章其实1-10节一开始就在讲到了这个，他感叹这个人生的劳苦，就是他希望他的日子呢很快的能够过去，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生活已经对他一点都不享受，是一种很苦的日子。所以他用了很多很这种诗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这种他对他的生活的这种看法，就是讲到第6节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等等。那么接下来呢，他就来向神来去发问，甚至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约伯有这个埋怨神的口气在里边。其实我们看到从第2章结束那个部分，其实看到说约伯并没有以口来犯罪，恰恰相反的，当这些本意是来安慰他的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呢，他朋友安慰他的话呢反而呢伤害到了他，然后呢其实反而开始把这个让约伯呢变得很自怜，然后呢他就开始对神有很多的抱怨。随着这些朋友的发言越来越多，他们话越来越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约伯的情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所以说这些安慰者他不但没有安慰到他的朋友，反而呢让约伯呢变得更痛苼。所以第11节开始他就讲到说，还是仍然在向神求死。第13节说，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来恐吓我。15节说，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那就这时候约伯他厌弃他的生命，他也不愿意活，就说第16节说，你任凭我吧，就说让神呢你不要再管我了，我就想死。你因为他觉得他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第19节仍然在跟神说，你何时才转眼不看我了，就说你不要再管我了，任凭我咽下唾沫。所以他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遭受这样的患难，所以呢他对神发了一些抱怨的话。21节说，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所以他求神来去放过他，这是他对神的诉求。那么第8章呢，是这个比勒达的发言，他第二个朋友。第二朋友呢，看上去像是一个就是中年人，他的讲论其实跟这个前面这个以利法讲的很多方面是类似的，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成见在里边。 就讲到了这个有果必有因的事情，就说你有这样的结果，你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就一定是你的罪。所以呢，首先呢，第三节他讲到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就是神是公平的，也是公义的。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就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就是不能够质疑，不能质疑神是否公义。那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你有这样的结果，那你就一定是罪的结果。所以说，这是他立论的基础。那么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这句话同样没有错。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关键是说，神如何实现他的公平，实现他的公义，是否是用你想象的方式，或者说按照你的计划去实现神的公平和公义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第四节说，他又跟约伯说，可能是你没有犯罪，但是呢，可能是你的儿女得罪了他，然后呢，使他们受到了报应。所以这同时跟约伯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第五节就是讲说，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的公义居所兴旺。就是说，如果你再去寻求神，去悔改认罪的话呢，你仍然能够重新的兴旺发达起来。第八节提到说，其实这个比勒达他讲这些话的很多根据呢，是来根据于这些前人的一些经验，就说是讲说追念你们列祖所查究的，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就说我们的先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得罪了神之后，我们去重新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呢，神仍然会重新的来复兴我们。所以下面就有三个比喻来比喻这个忘记神的人，就是三节的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一个是这种，就是这种水里的这种植物，就是这个蒲草和芦荻，就是这样的植物。如果这些忘记神的人呢，就说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就说这些就死掉了，就是不敬虔的人是没有指望的。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在讲这个蜘蛛网，就说那些忘记神的人呢，他们倚靠的是蜘蛛网，好像有个东西在那边，但是其实你靠不住的。然后是另外一个比喻呢，是在讲这个蔓子，就是16节讲的这个发青的蔓子。就这个蔓子看来长得爬的到处都是，就是向上去好像是不可一世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你从这个根那个地方把它拔出来的时候呢，就马上就死掉了。就说这个长得说那个地就不认识它，从来没有见过你，就说这个就完全没有一样。20节呢，就其实在总结他讲的话，就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所以说比勒达他的发言呢，基本上就首先呢还是认为约伯是有罪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偏待人。然后呢，如果你是悔改归向神的，神仍然还会祝福你。第九章呢是这个约伯的回答。首先，约伯呢，他对比勒达的，讲的一些话呢是肯定的，所以他知道他讲到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第二节说他其实他同意他讲的一些话，讲到说，神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但他又提到说，但人在神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呢？他也看到了说人的有限，就说人不能够在神面前完全成为公义。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承认说人其实都是有罪的。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在赞美神，他也知道说神有智慧有能力， 第四节说谁向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承认神的大有能力，但是呢，那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既然神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就是说我们跟他不是一个地位上是一个对等的，所以我们没办法向神来去争辩。所以第十四节说，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前面立到了这个神的各样的全能。十三节这里讲到了这个扶助拉哈伯，就是这拉哈伯解经家也认为其实也是一种很有力量的一种怪兽，一种海怪，这是一种解经家的一个说法。说约伯在这里看到说神确实有公义有智慧也有极大的能力，那么我没办法向神来跟神去争辩，所以说第十五节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是向那审判我的恳求，就是我没办法跟神去争辩，但是我呢只能因为我太卑微了，我只是向神来去恳求。但是呢十六节说我若呼吁他应允我，仍不相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说神实际上是不再听他的话，就是他的话没法到神那边去，就是他跟神之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约伯最痛苦的地方，他觉得神已经离弃了他，就是神不再听他的话，所以他向神恳求。其实这是约伯最痛苦的地方。第二十节说，是我虽有意，我自己的口要定为我有罪，我虽完全，我的口必嫌我为弯曲。就他表达出他这种百口莫辩的这种一种状况，就说他觉得我是有意的，但是呢我没办法到神面前去来争辩这件事情。21节在讲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弃自己的生命，就是他仍然是有这种还是在向神求死，他似乎对神有一些抱怨。他讲到了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所以这里看到说约伯看到自己遭害和一些恶人的结局相同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前面他的几个朋友在讲的一件事情。他在这里有隐约的在抱怨神为什么会把这个恶人和义人都灭绝。后面他再继续向神抱怨，就是说我必然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后面讲的说我即使用血水来洗身体，用这个碱来洁净我，然后呢神呢还要把我扔在坑里，就是不管我怎样做我都没有用，你已经定了我的罪，你就是要离弃我。所以这是约伯当时他内心的这种真实的一种状况，他觉得神已经离弃了他，所以呢他呢就觉得我再怎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所以33节说我们中间没有听诉的人可以向我们俩造暗手，就是说两个人中间不对等，然后中间呢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他跟神可以讲话。所以呢31节说只是你求神你离开我，不要去威吓我。所以这是约伯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真实的状况。那么第十章其实就是在追问这个神呢为什么一直苦苦的来这样来苦待他。他对神有很多的问题，他认为神说你亲手的造我 你为什么又欺压我？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很美吗？然后你的眼是神的眼，你不是肉眼，那你怎么看我也像人在看我呢？所以说呢，他在向神抱怨，但是呢，他从心里面觉得说，其实你是知道我没有罪，但是呢，你不来救我。第八节到第12节其实在讲这个神创造生命的一个过程，其实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他的一生，然后他从生下来，然后神来慈爱来保护他，但是呢，他又觉得说神来创造他。第13节说：“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知道你就有此意。”就待这些事实际上指的是来，给他这些苦待他的这些事情，就是。他的意思觉得好像是说，神创造他给他生命，好像目的就是为了来去苦待他，是知道你早有此意。所以这里受到了他的朋友的这些言语的一些这种伤害呢，其实这是约伯对神有很多的抱怨。所以来看到说，神造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去苦待他，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还不如不生我呢。所以到第14到第17节，其实都在讲说神怎样的去苦待他。就是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那我有祸，那我行恶一定是有祸。然后呢，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你就说你重立见证来攻击我等等。就是他是在讲这个神去攻击他，所以他宁可去求死，所以呢宁可说我出母胎的时候呢就不要出母胎，然后呢。20、21节讲的说，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就说不要再理我。然后呢，反而呢，让我死之前呢，可以稍得，畅快。所以呢，这是约伯当时再次他求神来去求神放过他，就说还不如死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后面的内容呢，我们没办法看了，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来说话，为了求神帮助我们来去，给我们智慧来去读这本书，来去领受这本书，来带给我们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会遭遇很多的苦难，但是求神你借着这本书来帮助我们如何去胜过苦难，也能够如何建立跟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求神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把你当做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